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霖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
你。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今天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对于有一些家庭来说，可能有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哦，就是孩子呢和父母的这种亲子关系或者说感情吧，就没那么亲近，好像有一点疏离。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哎，他从小像父母是从大陆出来的，孩子是后跟过来的呀，所以他从小就和父母不在一起生活。或者有的家庭比较特殊，父母有分开的，那么孩子可能跟着一方，然后如果他又去找另一方，因为各种原因在跟另一方的话，可能也会有这种感情上的一个好像一个断层哦。或者是有的家庭就因为你看他觉得很正常，父母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对，但是孩子就是和父母不亲，可能是比如说孩子对父母的教育方式啊，各种态度啊，可能他们心里是不太接受的。总而言之吧，就是作为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和自己非常的信任很知心，可是实际上现在这种情况真的好像越来越少了，就是那种亲密的亲子关系。所以想请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上能不能就这个角度啊跟我们的家长提一些建议，如果有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弥补
呀。其实这种现象它并不少见哈。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关系它越来越复杂，复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跟这个资讯爆炸有关系哈，也跟这个网络的这种速度有关系。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化呢，它越来越让人会觉得缺少那种就是家族信任的这种支撑力哈，会变成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会变成是一个挺普遍的一个现象，真的是不只是说他的家庭结构，就像您刚刚讲的，有一方可能因为工作，因为分居，可能或者是甚至可能因为生命的结束等等的一些因素哈。那我觉得呢，要解决某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抱有希望。那希望从哪里来呢？对于人来说哈，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孩子，他眼见为实是一个很能说服人的事情哈。就是当他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是存在有人成功过，他就会更想要去愿意试试看。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关键哈。所以为什么我会鼓励说大家平常去接收一些比较正面的消息哈，鼓励大家去接受。我甚至知道有一些出版商他们会出版一些就是很温馨的小故事，就是真实存在的一些小故事，然后让人看呢会对这种正面的事情会抱有希望。那当然电影也是一个就是因为电影跟书本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书本啊透过文字来描述这个画面，对吧？但是对于比较小的孩子来讲，你看孩子的那个故事书上面大部分也是大幅大幅的这个图画嘛哈。那电影呢对于大人跟小孩来讲，它很便利的一个条件就是它有画面，它还有声音，声音有的时候能够表达人的那种感情是非常直观的哈。所以我喜欢推荐一些比较正面的电影，尤其是从这个真实事件去改编的，我觉得这就非常有意思。
好啊，那您是不是就想和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听众推荐电影呢？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也是从这个真实故事就做一点改编的一部电影，中文叫做《伴你高飞》。
那它的英文名字你有没有？
叫《Fly Away Home》。对，如果我们从英文，只是从英文这几个字看起来好像是就是远离家庭的意思，事实上不是。
是的，
恰恰相反啊，它其实也代表了一个人，就是这个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其实是一个孩子，然后呢，她跟她的母亲在美国生活，然后她的亲生父亲呢，十年未见哈，亲生父亲在加拿大生活，这样。那有一天呢，这个孩子跟他妈妈出去办事情，结果有发生了车祸，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这个女孩子苏醒了以后，就看到有一个男生啊，后来知道的这个男生就是他十年未见未磨灭的爸爸。那这个女孩子也很聪明，她当时也大概可以猜得到，就是妈妈不是很严重，就是妈妈可能已经过世了。
那结果真的过世了，妈妈啊。
对，真的过世了。所以他们经过了一个月以后呢，他只能跟着爸爸走了，就回到这个爸爸在加拿大的这个小木屋吧哈，跟他的这个有一片地这样啊，就在那边开始生活。但是因为你想这个一下子这么突然的失去母亲哈，然后又跟一个十年从未磨面的这个父亲住在一起。这可能也需要一段蛮长的一个调试的过程，然后他慢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知道了父亲为什么跟母亲会离开，就是他妈妈后来是受不了他爸爸，他爸干嘛呢？他爸就是一个喜欢幻想，而且也喜欢动手，还挺喜欢冒险的一个人。你说他是一个喜欢动手，是对一个爸爸来说，或者丈夫来说，是一个挺好的这个素质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有一些特殊的想法，只要这个特殊的想法不太离谱呢，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创造很多的乐趣。但是呢，第三个这个勇于这个冒险啊，那这个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或者是一个渴望很安稳的一个家庭生活来说的一个女人，她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也因为他父亲一天到晚搞发明哈，然后搞这方面也不一定能赚得到钱，这种过程当中他母亲受不了，就带着孩子就离开他。因为离开久了的疏离啊，还有因为跟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跟母亲生活的环境跟他现在跟他父亲生活这个环境本来就差异很大，对吧？还加上这种有个特质，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所以他本能都会想要保护自己。这个时候又来了另外一个加重他压力的，就是突然有一天一个貌美如花的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出现了，
是他爸爸的女朋友。
哎，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孩子的表现，我觉得一部电影的成功它不只是这个故事很真实感人，很重要的是他的演员，他演员能够很自然的不做作的去表达很多很细腻的东西。那当这个年轻貌美的这个小姐出现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她当时的动作就是把两只手交叉的护住自己的双拳。
表示敌意哈，
对对，表示敌意哈，他表示要保护自己，然后表示你，他把别人当作是一个进攻者，他才需要这样去保护自己嘛，对不对？对，所以那就是一种很敌对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爸爸的这个朋友呢，叫苏珊吧哈，就是他也是一个很正向，而且很 warm 的一个人，就很温暖的一个人。所以在他们的对话里头，他时时刻刻都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很阳光的那一面哈。那当然，慢慢的他也得到了这个孩子对他的一个信任。那这些事情，从一个第一次他发现他早起的时候就发现他父亲不在了，父亲不见了哈，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他父亲扛着自己坐的飞机跑到一个山丘上面，然后就。
就往下滑翔，
然
后摔得不太好看。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接受了，也接到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就突然有一天，就是那个挖土机来了，
就是开发商想要在这里做工程做项目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爸爸就是去抗议无果那这个孩子也发现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就等这些这个机器都走了以后， 他就到外面去坐在那里，突然发现了，就是因为那个是他们家旁边有一个大有一个湖嘛，所以会有大雁啊在飞，然后他就在那个被处理过的那个森林里头就发现了很多大雁的那个蛋，这些蛋的妈妈可能也不见了，爸爸可能也不见了哈。
那他怎么办了呢？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跑回家去拿了自己的包，然后拿了自己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围巾啊等等的，就把这个大雁蛋一颗一颗的给他打包好，然后放在自己的书包就抱着回家了。
哇，那他回家了又怎么做呢？想到这儿，陈老师咱们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呢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故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节目，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陈老师，请您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故事，很吸引人啊。小女孩把蛋抱回家了，她又能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画面哈，你要一般就是亲子关系是不错的话，那肯定小孩嘣嘣嘣嘣嘣嘣跑回家就大声的嚷嚷说：“爹，你看我找到了什么，对吧？”
哎，他会分享这个他的一个秘密哈，但是很显然这个小女孩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静悄悄的回去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啊，大人有的时候因为忙于自己手边的事情哈，有的时候孩子一回家叽里呱啦的叽里呱啦一直跟你讲，真的要耐一下性子哈，
去听一听哈，
去听一听，对。除非你的手上的事情实在是急到不行，如果没有那么急的话，我建议还是放下手边的事情。你哪怕就是蹲下来跟孩子眼睛这个对视的跟他说，哎呀，你跟我讲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好，那我现在呢，因为妈妈还有其他的事情安排着在下一步要处理，但是你的事情很重要，我可以有先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先听你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哈，再急的事情也不差那一分钟吧。
您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陈老师。对，如果妈妈能这样说，孩子肯定也能接受啊。毕竟，
对，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孩子他也会学会会辨识哈，因为这个其实是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啊。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家长或老师会有一些责难哈，就是觉得那个孩子还没规矩啊，那个孩子老教不会啊，然后那个孩子怎么地哈。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从生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在时间跟空间的这个认知上的发育，它是比较慢的那么一点点。也就是说，他对时间不太有概念，他对空间也不太有概念。我不知道常云有没有那个印象哈，有些孩子他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他刚会跑得还比较稳一点点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大人来，他就砰冲得很快，然后就嘣就撞上去
哈，他停不下来，他控制不好，好像
控制不好，他其实不是故意的，他真不是故意的，对，他是因为对于时空的概念还不行。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开放12岁的孩子去开车，他对于那种空间的时间的这个掌握他还不是那么成熟，给他到16、18岁以后，对吧？好，所以你看这个孩子呢，他回家以后他啥也没说，静悄悄的，他爸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爸因为很忙，为什么很忙呢？他爸平常的活就接一些单子哈，比如说那个博物馆的一些那个不是标本，就是一些雕塑，比如说那个恐龙的雕塑等等的。那你接人家单子，它是有完成日期的嘛？那爸爸不是到美国来处理他太太过世的事情，把孩子带回加拿大的事情嘛？这一来回就耽搁了一个月，所以他必须就是加紧速度的把人家的活给赶出来。所以那个时候爸爸是非常非常忙碌的，那所以呢，这个孩子就趁着爸爸在非常忙碌的情况底下就在父亲不注意的时候就拿走了一盏灯，
他用这个灯要呼叫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然后他就到了这个 他们家旁边就有一个废弃的谷仓嘛，谷仓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家具哈、啊，有抽屉，他就把这些蛋呢，他找了一些布，就把它布置成了一个这个孵化的地方，然后把这个灯点上，哎，就这样。那当然呢、啊，慢慢的孩子上学啊什么的，后来就发现有一天呢，父亲就发现孩子不见了哈。因为自从这个孩子开始去照顾这些孵化出来的小燕的时候，他基本上上学他其实也不太专心，因为他第一个他还在调试着这个新的环境的过程，他母亲也刚过世不久嘛，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些活生生的小可爱，
需要他照顾哈，
对，需要他照顾哈，所以也激发了。他对于这种就是对于付出爱的这样的一个本能吧。后来父亲跟他的这个女朋友终于在谷仓找到了他的孩子，然后当他找到他孩子的时候，那孩子已经睡着了，然后旁边那一大片的这个小燕子哈，就这么叽叽喳喳的这样。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处理也处理得非常好，他并没有把他叫醒，他只是去拿了一个毯子，然后就盖在那个女儿的身上。结果没有想到爸爸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女儿醒了以后就问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呢也表达了他在试探他父亲还有他父亲旁边的这个女朋友对于他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砝码应该摆在哪里哈。他问的那句话就是我可以留下这些小燕子吗？
所以他也有点紧张啊，如果不允许也很麻烦。嗯，
对。那我想以我们刚才描述的他这种爸爸的个性，还有他那个女朋友比较正面的这种品性哈，基本上是允许他养，但是养着养着就养出麻烦来了。
为什么呢？这些燕子不会飞，对不对？
这些燕子呢，它就是动物有一个我们叫做鸣迹这样的一个习性哈，就是说他刚刚也看到了。不管是一只狗啊，或者是一个人，他基本上就是把他当做他的妈一样，他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他做什么事儿就跟着什么事儿这样。所以他们从小就跟着这个女孩子，他怎么可能想到他要飞呢？
啊，对呀、啊，女孩没有办法去飞哈、啊，所以这些大雁就变成了鸭子了。
对对对，但是在西方社会呢，这些野生动物基本上还是受保护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所以过了不久呢，这个就是这种野生动物保护的这种人哈，那这些人事实上也是国家请的嘛，
嗯，
我们是国家的这个公务人员一样的哈，就上门了。
他们要干涉他养，把野燕养在家里是吧？
对于这些公务人员的基本态度来说呢，他并不是要干涉，他是要保护哈，保护这个燕子到底要怎么弄。如果呢，你不训练他们飞的话，那你就是得一辈子养着他们喽，因为他们不会飞嘛。然后到了冬季下大雪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被冻死啊。
嗯，
好，那如果你要让他们飞走，你就得训练他，否则呢，他如果没有足够的体力，他也飞不到南方啊，那还是死在半路上啊。
OK， 所以这还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而且该怎么飞，飞到哪儿？因为它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可是他们父母不在的呀，那怎么办？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不让他们飞走，那就表示你要对他们负责，你就得养它。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训练他们飞，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把他们翅膀剪断，从小就把它剪断，他一辈子就不用飞了。
哦，这还有点残忍哈，好像违背他的天性。
谁叫你要养它？因为他们也不是被人养的哈，就是因为他们是野燕嘛，对，所以刚开始呢，当这个就是动物保护的这个人呢，说的头头是道的时候，可能父女两个听了也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一旦他拿出那个剪子，抓起了一只要开始剪的时候，这时候还不干了，小孩就拿起他们家的这个锅子就开始。
就跟他们拼了，
对，真的就拼了，这样他没办法，那个人就先走了嘛。他走了以后，那你就真的得很 serious 来考虑这个问题了。你真的得对他们负责。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非常令人这个好的一个典范哈。我相信很多的家庭可能也都有过听过孩子这样子的一种请求吧哈，就今天要养一只狗，明天要养只猫，甚至可能要养个乌龟啊，养只小鸟啊等等。
没错，嗯，
对，
但是很多时候孩子都是被拒绝了，觉得
被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一时兴起，然后养着养着以后小孩可能就不管了，最后都是老爸老妈的活。
这倒是真的，
嗯，这样好，所以你看他们就付出行动，他知道如果他们要养他们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如果你教不了他们飞行，那国家的这个动物保护法可能还是他们要执行这样。
嗯，
你逃过了今天，你逃不过不了明天嘛。因为对于他们的考量来说，政府的考量来说，就是剪断了一个翅膀，总比你把它送去送死，眼睁睁的看它送死要好得多。所以他们就开始计划，那怎么办呢？啊，所以爸爸当时就想说，因为爸爸会开飞机嘛，那爸爸就是试试看，就说，爸爸开飞机，然后让这个孩子呢在后面就赶着这群大雁也跟着飞。但是很抱歉，他就不飞，
他就会围着他们认为的妈妈，还围着小女孩。
对对，他就围着小女孩这样。然后父亲尝试了很多次以后，还是失败了。后来他们就想，那是不是女儿不在旁边的话，可能会有成功的希望哈？所以我没有想到，还是不行。就是大雁很快就找到这个女孩子藏身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并完全没有想到，就是爸爸他基本上没想到，其实这就是他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身上也留着他的血液嘛，对不对？
嗯，
对，所以一晃眼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就自己就爬上了那个飞机，然后自己就开始了这个短暂的飞行哈，然后也真的看到这个大雁就跟着上去了。
哦，真的飞起来了，这还挺触动人心的啊。
对，当然呢，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时间是不会等你的，它也有冬天要来的时候。然后至于要到哪儿去，要把他们带领到哪儿去，父女两个当然是没有概念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去请教了这个鸟类的专家哈，那专家就听完了以后，第一个反应当然也是觉得，这是很疯狂的一种想法，因为没人干过这种事嘛。
嗯
啊，但是诚恳可以打动他们吧。最后呢，这个专家就给他们规划了一条就是飞行的道路，从加拿大往南走，飞过那个安大略湖，然后再往南走，飞过纽约，然后再往南走哈，就到纽约以下的地方，就比较温暖的地方去过冬。
所以他们就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开始努力了，对吧？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很鼓舞人心的一件事情。
嗯，陈老师听到这儿，我都能感觉得到，在这种共同合作的过程当中，父女俩的关系会潜移默化的发生一些改变，对吧？
对，没错。因为他一定要商量，一定要协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而且是正面的目标，我觉得这是成功的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它是正面的而且是共同的目标，
朝着一个结果一个事情的方向去努力啊，这个很有意思。好的，那陈老师讲到这儿，我们又该休息一下了。那究竟这父女俩他们的计划有没有成功的实现呢？我们休息过后啊，再来听陈老师跟大家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继续刚才的话题啊，那陈老师，这父女俩就开始带着大雁在天上飞做训练了是吧？
嗯，当然不是，因为你想哈，爸爸他是个常人，然后他拥有就是比较多的飞行的经验嘛。那如果你是父亲，你会怎么样为孩子做？你当然要就是要训练他，而且要设计一个更安全的一个飞机，对吧？
哦， 所以
虽然这不是非常高的高空飞行哈，但基本上安全还是第一考量的嘛哈。所以那也就表示他需要更多的资金
哦，他要给小女儿再造一个适合他的一个飞行器。
对，所以他就卖掉了他一直舍不得卖掉的一个模型，就是登陆月球的这种太空船的模型。
女儿能够感受到他老爸为他做了很大的牺牲哦。
对，因为这个模型呢，也就是因为他之前十年前这个日夜埋在这个模型的制作当中，可能花掉很多的钱，然后他也用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疏忽了他的太太跟他的这个刚刚出生的女儿吧，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太太笨而带着孩子就回到美国，就离开他，所以。对，虽然他后来把这个模型造好了，怎么样他都不愿意把它卖掉。
就是这件事情在他心目当中是很重要的，这个飞行器和这个飞行器背后的这些事情哈。
对，然后也代表他跟太太跟他女儿之间的这个感情的纪念吧。
嗯，
这样。但是呢，为了帮助女儿去完成带着大雁往上飞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他就割爱的把这个模型给卖掉了。我觉得这个也是 mean something 哈，就是说，一个人你要往前走的时候，你必须跟过往的一些不愉快的东西要割舍掉，能够放下别人对你埋怨的那种伤害啊，或者是自怜自爱，你才能够真正的更勇敢的、更有智慧的往前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有的时候是现在过去的这种自怜自爱啊，或者是觉得说我们被冤枉啊，哈，比如说可能我们就可以听得到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很累的那个出去上班回来的爸爸说，我这么拼命的工作是不是也是为了家里啊？
嗯，这个太常听见了。
对，啊，这样啊，那所以在这个小细节上，我觉得就这个建议上有很多的看起来是一个。他的人物也很简单哈，他的这种就是他的拍摄，我相信成本也不是很高，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种小细节的处理上处理得非常到位，而且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有人说哈，拍动物比拍人要难。
对呀，你要训练那些燕子，它得配合你的故事情节的需要。
是，而且呢，这个燕子里头还有一只是跛了脚的燕子。
这还演员也不太好找哈，
对，演员非常不好找，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演得太成功了呀。然后慢慢的他们也把飞机造好了，本来还想训练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环节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们突然知道了他们想要把燕子带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有开发商
哦，
啊，然后当地也展开了一个辩论哈，就是说如果是在几月几号之前没有大雁飞过来的话，那就代表这个地方是可以被开发掉的。
哇，所以他们做这件事情意义还很大呢。
对，然后那个所谓那一天的到来就是两天以后，只能对，就是只剩两天的时间，他们最后就是很努力的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想到那个非常尽职的那个公务人员就跑到他们家去，然后把所有的燕子都带走了。
哦，
对，因为那个时候燕子也长大了嘛，也变得比较大了，所以那个公务人员做他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
嗯哼，
对，他本来对，本来他们还要再去理论嘛，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哎呀，不行，你的时间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就他们有些朋友也很支持他们这些想法，所以 anyway 就用方法去把那些燕子通通给拉出来了，
赶快飞走。
这个爸爸带着女儿在那个湖的附近在那盘旋哈，那一旦那个大雁被偷出来的时候，被放出来的时候，就一股脑儿他们就看到那个飞机在上面，他就跟着就飞走了。
哇，这一定很壮观啊，陈老师。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爸爸真的是匠心独运哈，他把那个女儿的那个飞机呢，就你从那个高空往下看的时候，他是做成一只大雁的那个样子
哦，
真的就是一个雁妈妈的样子，非常非常的美啊，而且那个景象，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快下雪之前的秋天嘛，所以它底下的那些东西就是一片金黄啊，
女孩子就驾着这个飞行器，就带着燕子就开始飞了，上路了，对吧？
对，上路了。但是因为训练的时间还是不太够的，所以这些大雁基本上是飞不了那么长的距离。所以爸爸呢，就只能紧急的在飞过安大略湖的那附近，找到一个机场，然后就想办法的要降落。可是他们没有想到，那个是军用机场，对，把那个将军，把那空军一团的这个。简直就是把他们给搞得紧张得不得了，
但是最后还是化解了哈。
对，最后还是化解了。他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将军也就露出微笑，最后还是就是带着基地的士兵们，就是对他行礼，然后目送他们离开那个机场。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就被报道出去了，然后媒体就知道了，所以媒体一直在追踪他们。然后他们经过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需要下来休息过了一夜，结果没有想到。他起飞之后呢，他爸爸的那个飞机就出事了，就剩最后一个小时的行程的时候，爸爸不能再飞了，因为那个飞机出问题了。
哇，那重担就落在这个小孩一个人身上，他能够行吗？对，这个很关键。
对，就一个人身上，就剩最后一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孩子的人生哈，他在寓意着说，因为你的付出。如果他是为了自己的玩乐，他有可能没有这个勇气。但是这是人性当中一股我觉得非常良善的一种深刻的一种力量哈。就当你无私的为别人的时候，那个勇气是会出来的。
嗯，
那他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句话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为母则强嘛，所以他就
咬牙一个人带着燕子继续飞了哈，
继续飞了。然后呢，他的朋友还有他的爸爸呢，就搭着那个汽车就事先到了那个就是大雁要停的那个地方，大家都在那边等，然后呢出动了非常多的那个电视台哈，这个沿路做报道这样，所以也就因为这样慢慢的大家的这个共同的力量吧，你看刚开始是他们父女两个，再加上他们的朋友，也数来数去也不到十个人吧，但是呢新闻媒体这么一报道以后，就非常多的人都带着共同的信念，对，那个意念的力量是也是非常庞大的，就这样一路的护送了这个女孩子，最后飞完了最后的一个小时。
哇，那一定迎来了大家欢呼的掌声是吧？
对，没错没错，
电影的高潮来了。
对对对，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大雁她的体内她有她的记忆嘛，所以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该往北飞的时候，那这些大雁一只不落，大概有16只，就一只不落的都飞回去了这个女主角他们家，包括的那个、对，包括那个跛脚的那只大雁，
所以就是圆满的大结局哈。
对对对，
谢谢陈老师跟大家分享整个的故事情节啊，听了的话真的是非常想去看那个电影的细节。那您怎么样建议我们的家长来从这个影片当中去获得一些启发，或者是该怎么样做点什么呢？在亲子关系上，
因为对，因为呢，现在也是慢慢要冬天的时候了嘛，对吧？我猜可能在大概再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左右哈，慢慢的你就会看到大雁出现在天空当中，所以利用这个时机点呢，跟孩子去研究一下这些大雁。我相信在学校老师可能也都会给这个议题哈，但是不一定会给这个电影，所以我觉得就是利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头很自自而然的让孩子来接触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觉得这个是孩子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因为他不会觉得你是刻意的要去解决，或者是刻意的要去纠正他什么。就是说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太抗拒，但是当孩子到了大概青少年以上，如果你做得很刻意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那种抵触的心理可能就会出现，
不那么容易接受哈。所以
对，
您是建议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看这个电影吗？还是说就大雁南飞这个话题跟孩子做点讨论？
都行。然后当然如果能够一起看这个电影的话，我觉得会被那个美的画面还有他们这些演员的表情，你会融入其中，你会身在其境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对于整个亲子沟通的这个氛围吧，它是一个加分的动作。那事实上我觉得也会给家庭带来一个就是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OK， 那更重要的是，陈老师，您帮我们提炼一下，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们家长可以总结一点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原则呀，或者是一些窍门啊，或者是一些方法呀，来改善和孩子的关系呢？
对，我觉得你那个当时公务员到他们家去，不是要剪断那个小燕子的那个翅膀的时候嘛？后来这个孩子呢，为了保护这些小燕子，他甚至呢就把他们全部都赶到那个浴室里面去了。
哦，保护起来，把他们
保护起来了，然后他也不出来了。他干脆就也在浴室里头那个浴缸里头睡觉了。在那个里头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对话哈，就是说你就在斗在里面你也得洗澡吧。啊，那因为他爸爸不是搞各种发明的吗？有没有？
嗯，对。
所以他的浴室里头也有一些这种机关吧哈。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孩子洗澡的时候不小心去碰到了那个机关，就冒出了一些那种想吐哈，就是头发的那个冒错位置的，就冒到他的眼睛那里去了。
哦，
所以他非常的难受。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父亲也从来没有跟他女儿这么单独相处过嘛，所以当那个时候爸爸一听到这个声音他跑过来的时候，让女儿更是觉得不能接受。那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女朋友就跑过来了，因为他毕竟他还是女生对女生。
嗯，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讲的那句话是很动人的。
嗯，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我知道我不是你的母亲，我也不可能取代你母亲的地位，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做朋友，就是你可以把你不舒服的，或者是我可以在这里陪伴你，就是让你觉得你不是那么的孤单，对，让你可以能够把话说出来。我觉得像这一些虽然是很小的环节哈，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关照，然后去学习。因为有些东西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它是从小细节去建立起来的。那当然人跟人之间的误解，往往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很小的事情没有搞清楚，或者是解读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然后会引起误解。那这些误解如果我们就是忽略掉它的话，有的时候一累积出来，它可能会变成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很大的鸿沟。
嗯，好的。所以就是有心的家长会从电影的小细节里面自己去学习，那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大家自己去找影片去看呀，这可是个很好的学习的方式啊，还有这么开心的方式。好的，那我再一次说一下，陈老师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电影叫做《伴你高飞》，英文是 Fly Away Home。好，今天咱们节目时间也到了，陈老师哦，非常感谢您带给大家这么有趣的故事，以及在故事当中去学习如何和孩子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